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有人不听，有人的良心说你保罗是烂人，我不要接受这个福音，这些人被蒙，这些人蒙蔽在灭亡身上，他们为什么会看不清楚？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又有那个怕子，那个怕子不仅是不能看到将灭者的结局，就是因行为称义、律法称义的结局，他们也不能看到因信称义的结局。这两因信称义就不要翻结局了，就把它了解成结果，那美好的结果他看不到。他看到的，我自己在看神学的时候，那些堕落的、走入异端的，都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们要讨世界的喜欢，他们要在 世人的面前被肯定，他们不想在神面前被肯定，他们也不想被自己的良心肯定，他们其实是非常懦弱的，他们需要人间的掌声，他们需要点击率，他们需要粉丝，他们需要人家说赞。各位，我没有说这些不好，但是你需要上帝对你的肯定。他们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保罗很多地方用字跟约翰很像，这里也很像。基督的光，光就是基督的真理、基督的荣耀、基督的爱、基督的道，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新约的执事，他们拒绝，他们罪无可换，他们无可推诿。基督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里的意思就是神的光光照他们。基督是神，基督有神的形象，人也有神的形象，人在堕落了以后，神的形象被破坏了，但是当基督上帝的形象来光照的时候，人的神的形象可以重新被塑造，可以重新心心相印。基督的形象、神的形象在耶稣和在我们身上可以心心相印。可是拒绝上帝的人，不叫福音的光照他的人，就会更加恨恶这个真光，更加恨恶这形象，他就对耶稣的教训有更多的扭曲，他自己也就更被扭曲。这都是自我，一个人以世界 为标准，一个人以世界为根据，一个人以自我为根据，一个人事事想到都是自己，那就是最自私的人，就是罪恶。保罗说我们不是这样，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啊，这也是很妙哈。各位，一个舍己的人，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信靠主的人，一个传扬主的人，一个继续不断越来越把自己隐藏在基督里的人，他才真有自己的个性。我看流氓黑道都一样，我看那些烂皇帝都是一样的，可是我看每一个属主的基督徒各有各的特色。所以你要真的有自己的特色，不是我有 iPhone 就有自我，每个人都是一个 iPhone 而已，哪有自我呢？我有 LV 皮包就有自我，你没有，你有这些世界的东西并不能有自我，你的自我在舍己里面反而得以成全。我们不是传自己，但保罗有自己的自我，路德有自己的自我，加尔文有自己的自我，这些神的仆人，你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跟别人一样，只有那种集体主义，没有上帝的集体主义，每个人都要自我自我，每个人的自我到最后都像机器印出来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一样的自私，都是一样的自利，都是一样的自大，都是一样 不体贴。可是你看属灵人的传记，你看属灵人的每一个表现，你都可以看到更多的丰富，而不是都是照本宣科一个样子的，好像韩国那个整形模特儿一样，出来都一模一样，听说是这样。个性，他们没有个性。我们不是传自己，我们乃是传基督耶稣做主。我们不仅传基督耶稣做主，而且我们把他也当主。我们在传的时候是以他为主，我们传的内容以他为主，我们生活中也以他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哎呀，感谢主。我们传基督是主，而我们做仆。这个做仆人，你也可以说，可能更好的翻译是，并且自己因基耶稣做你们的奴隶。我们做你的奴隶，我们做你们的奴隶。可是在这里我们得到最大的自由，我们做你的奴隶，我们在这里得到成为最好的主人。这个做你们的仆人，只是好像一个母亲，好像一个幼稚园的老师，千方百计循循善诱，要用最好的方式让这些他所照顾的儿女或者幼儿能够吃对他们有益的，能够听对他们有益的，能够做对他们有益的。他们任性，他们不想听，我们怎么用惩治、管教、安慰、鼓励来侍奉你们？侍奉不是宠你们，侍奉是让你们能够，让你们能够认识基督，让你们能够接受基督做主。基督做主，我做你们的奴隶。你看保罗在这个信里面，他在我们刚刚大概十分钟之内讲了两个完全相反。一个是我们知道我们传的是真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对的，有高度的自信和权威。另外一个是我们做奴隶，有高度的卑贱。而这两个都是有，而且是正面的，是美好的。当我们在做仆人的时候，当我们可能就像幼稚园老师或者一个母亲带他的孩子一样的时候，他是非常有自尊的，他是非常有自信的，他是非常喜悦的。一个在照顾他自己 baby， 一个在替自己 baby 喂奶换尿布的一个称职的母亲，他是喜悦的，他是自我得以成全的。但是他好像是那个 baby 的奴隶一样，在替他洗屁股，在替他喂奶，在替他做最最卑贱的事情。教会也在做这个事。教会我们每个月属灵的位置越高的，我们越做卑贱的事。不是我们怕人，而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让他尊主为大，让他也在蒙恩了以后，渐渐的他也能够做其他人的奴隶。位置你们当中越是为首的，越要为仆，越要做领导的，越是一个奴隶。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的荣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保罗在讲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也在讲他工作对象的这些人也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现在是光明的，我们现在在上帝的爱中，我们现在是主人，因为上帝光照了我们。上帝的光照是这里是拯救，也是训练我们。但这个训练和拯救，他把它跟上帝的创造连在一起，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啊，这里我们的圣经写创世纪一章三节啊，其实这不必指到创造，就是也可以指拯救，光照在黑暗里面。就是神是一个全能的上帝，神是一个全能的神，神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黑暗里怎么会有光出来呢？就神的话大有力量， 也许这也可以用在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在罪恶的世上，我们本来也是罪人，我们本来也在黑暗中，我们怎么可能发出光来？因为上帝的权柄是使无变有，使罪人得称为义，使死人复活，使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用在你们的家里，用在你们的教会，用在你们的工作岗位，我们的确是也是互相为光，也是互相照耀，互相扶持，互相相爱。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求神光照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是生活中这么黑暗，这么没有盼望，但是主说，主叫光出来，光就出来，主就照亮。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而这个光照在我们心里面，可能跟前面的对比也是一样，我们本来也在黑暗中，我们本来也是没有美好的形象，我们现在知道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我们就看到耶稣这个新约的执事工作有多荣美，不只是他荣美，当我们看到他荣美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就荣美，我们自己也发出这个光。你要知道这个哈，神的光，光显在耶稣的面上，然后这个光又因为你仰望归向耶稣，也显在你的面上，显在你的面上，也照在你的心里。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我们继续再讲哈，就是整个第三章在讲，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讲到基督徒的工作，教会的工作，或者基督徒的执事，教会的执事，或者新约的执事，或者新约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上帝的一封推荐信，我们的工作是让我们里外文字心灵行为今生来世都一致的显出上帝的荣美，而且希望越来越多。各位将来在天上能显出多少上帝的荣美，那是一定的，我们现在也不必多去讲它。我们过去的生活已经羞辱了上帝很多，那么因着上帝的拯救，所以我们过去一切的罪恶反而能够显出上帝赦免和拯救的奇妙。这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这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在我身上显出上帝的忍耐，我越坏我越烂，我的得救就越显出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忍耐，上帝的爱，多么奇妙。这是过去，将来在天上过去的罪恶因着上帝的救恩也显得非常美好。那现在呢？现在我们继续要求神给我们力量，我们好像什么？我们好像一个瓦器，这个瓦器我们今天也已经不大在用这个东西了，就瓦器里面放什么宝贝呢？我们现在如果有保险，有宝贝都放在保险柜里面。现在各位姐妹，好像你们的皮包跟这段话刚好相反。这段话是你们的皮包很烂，但你们皮包里面有很贵重的东西。现在小姐是皮包很贵，但皮包里面大概只有卫生纸而已。好，保罗在这里不是假谦卑，保罗在表达一件事，我们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器皿。好了，我们就不必管瓦器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现在不太用这些东西了。我们这样来形容，我们好像一个不起眼的东西，我们好像一部不起眼的汽车，不起眼的衣服，不让人注意的一个珠宝，或者不让人注意的一个盒子，或者一个不让人注意的工具，但是这工具却发出无比的能力。我在这里想到就阿拉丁神灯，你记得那阿拉丁神灯，就是后来被人家骗走了，就是有人拿了一个新的很漂亮的来换，就被骗走了。其实阿拉丁神灯本身是很脏很旧的。各位，我们今天 基本上也是这样。我们当然希望我们也是看起来也很漂亮，我们外面也能光鲜亮丽，这不是坏的事情。不过我们外面的美好不管多美好，比起我们现在里面的美好，那是远远不能比较的。我们的外体，我们的外面是会朽坏的，我们里面是越来越好。上帝把那个上帝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宝贝放在我们里面，这个宝贝你要说是圣灵也可以，说是上帝的道也可以，说自由也可以，说恩典也可以，总之他在讲我们本身是一个没有什么好的瓦器，但是我们里面有宝贝。所以我们生活中瓦器可以说就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可以显出莫大的能力，但是为了不叫我们骄傲，不叫我们自大，我们就常常被提醒我们本身不过是一个瓦器。这莫大的能力，莫大的尊贵，莫大的亮光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那么我们自己呢，不仅是一个瓦器，而且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很多的困难，我们并不是天天在好像得胜一样，好像天天在光鲜亮丽中，我们有很多的艰难。感谢主，愿基督徒这样的话，第八节以后的话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应该是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希望不发生在我们身上，是我们没有被虐待狂，我们谁希望天天这么苦。但是我们如果发生了，我们天天也是经历这些，我们求主让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是更正面的结果。我们四面受敌，注意这四面受敌，你不要像是扫罗到最后的四面受敌。扫罗最后就是绝望了，因为他远离了上帝，以至于他一切的帮助的来源断掉了。他远离了上帝，他在人间最大的帮助来源就是大卫，也被他自己毁掉了。扫罗最后是四面受敌的，跟扫罗一样的就是大卫，大卫也四面受敌。当扫罗在追杀他的时候，他也在逃亡的时候，有好多的敌人，尤其在撒母耳记上最后两章，大卫真是绝望了，连他自己跟他一起逃跑的人都要杀他，因为他们那时候好困难。各位，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都会老，都会病，都会有艰难，外面的经历我们跟他一样，但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里面。我们被四面受敌的时候，我们不被困住。有的时候你是像扫罗一样四面受敌，那是你的罪恶，你活该，不过你认罪悔改，主还是帮助你。有的时候你是为义受逼迫，像大卫，那你就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四面受敌人是有福的，你不会被困住。就字面来讲，大卫也是被逃，也是常常能够逃脱。我们讲不被困住，我们主要讲的还是心灵的自由。你的工作上面的四面受敌，你家里的四面受敌，身体上四面受敌，我们求主挪去，但是不一定主挪去，但是你心里还是求主给你自由。各位，这不是什么伟大的神学家讲的话，我也不伟大，保罗很伟大，但是这不是什么伟大神学家讲的高言大志，这是上帝给我们这些小民的应许。事实上这样的经文的应验我很少看到在神学家身上，我倒还真的看到在很多普通的平信徒身上。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我到今天也没有见过她，就是有另外一个姐妹跟我讲要我打电话给她，因为她非常困难，她的先生是长期卧病在床，她先生没有卧病在床的时候是会打她，对她家暴的。这个姐妹应该我看是可能小学毕业程度，就我们教会有个姐妹认识她，就请我打电话给她，后来她信耶稣了，就我只打过两三次电话给她。那么他的孩子呢，他先生会家暴，后来就是卧病在床的时候还是他来照顾他。然后他的孩子有一个又有忧郁症，也是会在家里给他很多麻烦。他跟我讲，哎呀，他真是生不如死。 但是后来他信主了，他比我刚强多了。啊，主，他说康牧师，我很喜乐，感谢主，请你继续常为我祷告。他聚会都不能很勤的聚会，他因为要他照顾他的先生，他也不能来我们教会。我是说，你就到你们家附近的教会去聚会就好。各位，我们每个人只要不骄傲不自大，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那骄傲自大的神学家倒反而可能很难经历这些事情。我们不被困住。各位，我们基督徒甚至我们的心也不是总是那么自由的，我们也有心里作难的时候。作难，这个作难包括耶稣有心里作难的时候，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作难，我们真的每个人都有作难，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我们说什么也不是，不说什么也不是。各位，你在家里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在办公室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你解释也不行，你不解释也不行，你做也不行，你不做也不行。心里作难，但你不会失望。我们始终有那个盼望，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的话，我们有基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神的一封见信，我们是一个不会朽坏的一个执事。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我们会第九节遭逼迫，我们不被丢弃。我们知道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也许我们的肉身被丢弃，我们肉身甚至会被打倒，却不会死亡。如果这里每一句话都可以下一句再否定上一句，我们好像被丢弃了，我们好像被打倒了，我们不致死亡，甚至我们死了，我们殉道了，或者就是我们累死了，或者就是我们跟癌症的战争到三年以后终于失败了，或者终于就死了，这都是人生会经历的。但是我们有那个不会羞耻的盼望，我们是上帝写的信，这封信是有永远的荣光的。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这两个意思，最基本的意思，我们信基督为我们的罪死，我们信他为我们死。另外一个是我们与他同死。各位，这两个很重要，这两个的差别很重要。他为我们死是基础，那个更重要。我们与他同死，我们与他同埋，那个是他为我们死的结，造成的我们的那个结果，就是我们能够走十字架道路，我们也能够受他所受的委屈，我们也能发出他在委屈中所活出来的良善。我们带着耶稣的死，带着对上帝的顺服，像耶稣一样顺服到死，相信到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个人包括你们，你们的家庭工作生活都显出耶稣的身。各位，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希望也显明在别人的良心里面。他前面有讲，就别人也能接受我们的见证，我们自己也能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是我们并不能确定，我们希望是如此。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人活着常，当然保罗那个时候是有特别多的艰难，为了传福音被打啊，甚至性命的危险，这个是真的。我们倒不是常常有保罗这种性命的危险，不过我们每个基督徒也常常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地。也就是我们除了信耶稣以外，我们除了信神以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或者说我们除了信神以外，我们甚至我们信神，我们就特别是走在死亡的路上，像耶稣走在哥哥他的路上一样。好，我不愿意这样的话各位觉得是一个悲观的，但是其实一点都不悲观。我们不躲避问题，我再一次说，你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家庭教会工作生活可能都有这一类的事，不一定是那么严重的，有一个什么会打你的老公啊，或者什么天天整你，但是我们也有很多觉得 甚至举步维艰的情形。那如果我们是，尤其如果我们是为义受逼迫，我们就更要感谢主了，因为我们不是因为犯罪受处罚，而是为了耶稣被交于死地，这样耶稣的身就在我们身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这也就是我们这瓦器显出宝贝，宝贝是耶稣的身，是耶稣的爱，耶稣的生命，我们是瓦器，我们是必死的身上，这必死的身上居然能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不要觉得我们一定要活得什么像林书豪那个样子，我们林书豪现在也没那么光鲜亮丽了，但他一样可以见证主。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定要得了什么诺贝尔奖，开了宾士轿车才能荣耀主，我们可以在平凡的平淡的甚至死亡的生活上面显出上帝的荣耀。第十二节，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发动啊，这大概也是旧的翻译啊，死在我们身上工作吧啊，这个发动好像发动机一样啊，就生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话也不是保罗在那里好像要把自己讲得多可怜多付出一样，但这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有的，就是我们总是希望把美好的事带给人，而这美好的事带给人，我们自己需要，当然是靠着主的恩典，但是我们都需要被对付。各位不要自怜，千万不要自怜，也不要觉得自己就真的是好像天天在背十字架，不要这样想。我们总是很平安很喜乐很自由的在生活，但艰难是不能避免的。这里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就是我们与主同死嘛，我们愿意付出嘛。这不是说我们多伟大，这也不是说我们多么的舍己救人，我们就是因为蒙了主的恩典，我们就愿意，我们也能够把因着我们的舍己生在别人身上发动，让他听到福音，让他认识上帝。其实再说各位，你们，我相信你们每个人或多或少也都应验了这个话，包括你在教会里面，你们晚上能够来都是愿意比较摆上的，可能晚上来回家还要再做一些家事，当然也可能回家吃宵夜，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看起来也在摆上，我不知道，我希望你能够，我希望每个教会包括你们教会，我也希望我们教会同工们牧师们不是觉得啊，鞠躬尽瘁死而复矣，就是很多人好像都是做到累死病死而已，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得越做越喜乐，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哎呀，弟兄姐妹，我这执事会主席做的真的乐极了，真是如果不是徽章的规定的话，我还想再做几任。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喜欢来服侍各位，当然我们会希望休息，这也是真的，制度希望更好，这也是真的，但是我们有很累的时候，这也是真的，但是我希望总的来讲，我们是一个能够或生或死都显出主的丰富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